殃及池鱼。法律是残酷的，政治犯的妻子没有粮票，因为粮票是给工人阶级的。萨必南只有向官方求情，但官方的回答是，这是你的问题，和我们没关系。萨必南实在为米海担心，因为营养不良，米海一天天瘦下去，而且他知道米海还在为失去的弟弟妹妹伤心。也就是东罗马尼亚纳粹大屠杀发生后，他们领养的六个孤儿。但在当时，有消息说俄国人决定用难民填充他们兼并的两个东部省份。他们知道迟早有一天俄国人会把这些孩子送到东部，有上千名孤儿面临着这一悲剧。萨必南想着，如果送他们去巴勒斯坦地区，那里以色列将要成立，也许情况会有所好转。在那些灾难性的日子里，这些孩子加入了逃难大军，登上了一艘土耳其步步号蒸汽船。虽然看着他们离去让人于心不忍，但是与落在俄国人手里前途未卜相比，这似乎要好一些。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，船杳无音信。从黑海到东地中海开始了一次国际性的搜寻，船消失了，大家认为它撞上了一艘战舰，全军覆没了。他们悲痛万分，因为萨必南和理查德视这些孩子如同己出，米海也和他们形同弟兄姐妹。他们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试炼，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发生？为什么要带走我的孩子？他反复问着自己，心里也清楚，是人类的战争和仇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船的沉没，这不能责怪神。带着自己的伤痛，萨必南还要去安慰米海，因为那些孩子曾出现在他的生活里，照亮过他的日子，每次想起他们，他都会伤心地哭。萨必南把他抱在怀里，再次讲起爸爸说过的一个故事。据说一个有名的拉比离家期间，两个儿子死了，他们都无比优秀，而且在法律上非常有见识，几乎心神错乱的母亲把他们放在卧室蒙上了白布。那天晚上拉比回家了，儿子呢？他问。我在院里寻找都没见到他们。妻子端了一杯水让他解乏，但他还是问，我的儿子呢？他们没跑远，妻子边说边端来了吃的。饭后，妻子郑重地说道，请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当然，问吧。曾经朋友让我保存两颗美丽的钻石，我看他们像自己的一样，现在他要收回，那么我要归还吗？什么？还给别人属于他们的东西有什么好犹豫的？不，我想还之前最好问你一下。说着，妻子带他进了房间，掀开了白布。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啊！父亲大声哀号，我的儿子，我眼中的亮光啊！母亲转身离去，痛苦地哭泣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妻子牵起丈夫的手说，你不是教我还别人的东西不能犹豫吗？主给了我们又拿走了，从主来的都是祝福。这个故事带给米海的安慰不大，但他明白妈妈所讲的道理，并从妈妈的勇气中汲取了力量。他已经十岁了，长得比同龄人要高，明亮且总是带着为什么的眼睛。他在学校里因为爸爸被社会排斥而尝到了冷暖心酸，他敬佩自己的父亲，但是萨必南很难向他解释，仅仅因为做牧师就从家人身边被带走关进监牢。而现在每天越来越多的人失踪，有一次一批著名的囚犯得到释放，是被救护车送回家的。他们身上的淤肿、伤痕和受到折磨完全公开后， 又遭到逮捕。撒比南不愿去想丈夫面临的恐惧，也祈求他能承受得住，不至于出卖朋友。丈夫承诺过，他宁愿死也不会，但又有谁知道一个人能承受多少呢？彼得发誓不会不认主，但他还是三次否认主。